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1月2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迈耶。今天的新闻提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向军人是提供特赦，而临时领导人瓜伊多在星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就说，
Hoy soldado de Venezuela, te doy una orden. No reprimas manifestaciones pacíficas.
他下令委内瑞拉的军人不准再次镇压和平示威。另外，委内瑞拉驻美武官伴尼马杜罗呼吁军人不打民众。美国政府宣布取消与普京盟友有关的企业制裁。受美中贸易战影响，中国企业月度的利润再次下跌。在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同自行委任的临时总统瓜伊多呼吁在这个星期之内举行两日的示威，这次是他最新的举动，试图吸收委内瑞拉军队转向支持他，并且远离现在的领导人马杜罗。瓜伊多呼吁委内瑞拉人在星期三举行一次为期两个小时的和平抗议，他要求武装部队和人民站在一起。在星期六，瓜伊多希望他的支持者走遍全国各地和全球各地走上街头，这个举动适逢欧盟提出要求委内瑞拉再次举行选举的最后期限。瓜伊多说，在国家和国际上，在星期六他们将在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街道上面支持欧盟对委内瑞拉人民的支持，同时也支持部分欧洲国家对马杜罗发出的在星期日到期的最后通牒。欧盟不单止明确承认国会，不单止是承认他们的宪法，而且还承认临时总统的全部的权力。瓜伊多并且向那些决定支持民主并且拒绝马杜罗政权的军人提供大赦。在星期六，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和马杜罗政权决裂，并且敦促该国其他军人也这样做，而不要攻击人民。委内瑞拉武官席尔亚发表视频讲话，
De acá de la embajada en Washington hasta el momento estoy yo solo que yo sepa del personal diplomático del
personal. 謝英亞話：佢今日向委內瑞拉人民，尤其係佢嘅國家嘅武裝部隊嘅兄弟發言。佢承認瓜伊多總統係唯一嘅合法總統。何塞路易斯席尔亚上校表示，他是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办公室里面讲话的，房间里面有委内瑞拉的国旗。席尔亚通过电话对路透社说，他不再承认马杜罗，并且呼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委内瑞拉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军事专员席尔亚敦促其他武装部队成员，亦都承认瓜伊多是这个南美国家的合法的临时总统。特朗普政府不理民主党的反对，宣布取消了对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政治盟友德里帕斯卡有关的俄罗斯企业的制裁措施。民主党和几名共和党议员认为，有关的企业包括俄罗斯大型铝业公司俄铝、该公司的母公司 N 加集团和电力公司都在德里帕斯卡的控制之下，但是美国财政部在星期日表示，德里帕斯卡已经减少了对这些公司的直接和间接的管权，并且停止了他的控制权。这些企业亦都表示，这个举动是确保了母公司和俄女董事局的大多数董事都是独立董事，包括美国人和欧洲人，和德里帕斯卡无关。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去年在12月再次下滑，分析人士认为受美中贸易争端等因素的影响，利润下滑的趋势预计将会持续。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2018年12月实现利润680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9%， 而11月份的利润比一年之前的同月下降了 1.8%。 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都说，受到美中贸易关税战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正是面临订单减少、裁员和工厂关闭等的挑战。统计局 一个星期之前公布的报告说，中国在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6.6%， 是28年以来的最低的增速，在2009年的经济成长预计还要减速，降至 6%。 上海交通银行一位经济师对路透社说，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利润未来将会持续呈下滑的趋势，因为在上个月的生产物价指数 PPI 已经走低，这样就意味着利润亦都将会下跌。德国高速公路以很多路段不加任何时速限制移民名，但是德国星期六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为了应对全球气候的变化，大多数民众赞成增设时速的限制。接受民调的人当中，有 52% 的人赞成将高速公路时速定在120公里和140公里之间， 46% 的人反对设定时速。德国政府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考虑取消不加限速的高速公路路段，作为向政府建议如何帮助德国和欧盟减少碳排放，更好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之一。不过德国政府之中亦都有反对意见，德国交通部长舒尔说，德国高速公路之中的 30% 已经有时速的限制，他反对扩大范围。舒尔是来自巴伐利亚州的保守派的人士，戴姆勒和奥迪汽车公司的总部都在巴伐利亚州。德国如果不减少温室气体和一氧化碳的排放，也可能面临欧盟的巨额罚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28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谈到3日前美国军舰航行通过台湾海峡一事，表示这个并不会导致区域关系的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报道。
1月24号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从台湾海峡经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克里斯托弗·罗根表示，这个是国际海域的例行性经过，表明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不过中国外交部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1月25号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方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是美中联合公布的规定，这个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军舰第四次穿越这个极为敏感的海域。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认为未来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更多。吴超燮表示，的确美国方面已经是让台湾知道美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或者说是在台湾的附近，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例行性的活动，他们的自由航行的一个任务。美国所通过的这个是一个国际水域，而且这个是国际法所允许之下的航行。如果说美国政府将这个当作为是一个例行性的任务的话，他是相信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美军在附近的这些活动。不论是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还是同样是在上个星期发生的中国军机两度飞经巴士海峡，美中两国在该个区域的活动变得是更加频繁。一些专家认为，由于今年美中在双边关系当中都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这些的军事对抗会继续增加。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位于中国人民大学中美事务专家时恩宏的讲话表示，川普政府采取了更加亲台湾的立场，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亦都在提升起战斗能力，因此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面对抗的增加不可避免。不过吴超燮部长并不认为紧张情势会因此而加剧。吴超燮表示，或者是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个引起区域可能会紧张情势升高，但是他的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他觉得如果说美国在这方面的这个军事存在是增加的话，反而这个是可以促进区域的这种和平，让大家都觉得说美军在这边变成是一个区域稳定的重要力量。 吴超说是同时认为台湾自身加强防卫能力更为重要。他说台湾面临的武力威吓程度是非常之高，在这种情况底下台湾应该充实自身国防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周边海域的军事活动增加，美国和台湾都在调整战略构想和军备，以应对中国在地区的军事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媒体商业内幕1月25号星期五报道说，美国陆战队正在研议新的海军作战构想，使陆战队能够在太平洋发生大规模导弹战争时，从北京手中夺下南中国海岛屿。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23号报道，海军陆战队少将大卫·考夫曼上个星期在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协会年会上表示，整合型海军行动对于夺取其他地方岛屿，无论是天然或者人造的，都可能有其必要性。商业内幕称，考夫曼的讲法是指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礁。报道说，中国花费多年的时间在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建设人工岛屿，虽然他承诺不军事化这些岛屿，亦都输了国际法庭的裁决，判定中国并未拥有这些岛屿，但中国持续加强对这个国际重要海上通道的实际控制。美国近年来增加了在南中国海的常态性自由航行，以挑战中国对当地岛礁的主权宣示。不过报道称，中国的反应却越来越具军国主义的倾向，一名中国将领甚至说要将美国航母击沉。而中国最近又将有东风26导弹部署在其西北部，这个足以使他们从美国海军最长射程海上载台的距离外发射导弹，将美国军舰击沉。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增强，美国陆战队领导层认为，在美中两大军事强权的竞争中，美国海军和陆战队不能够单凭海上优势赢得战役，而是必须加上登陆行动，但登陆必定会遭到大量导弹攻击。因此陆战队的新作战构想就包括在小甲板的两栖作战舰上配置更多的武器，并将驱逐舰及护卫舰包括在两栖作战舰的打击群里面。在美国构想太平洋及南中国海策略时，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亦都迫使台湾调整军事战略，朝不对称作战能力的增强方向发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星期五报道说，中国的军事威胁迫使台湾重新思考其军事战略，要使自己让入侵者难以消化。美国一直敦促台湾采取刺猬战术，取得更多小型、廉价和更具机动性的武器，以便对接近台湾滨海的解放军进行消耗战，而不要一味追求好像是战机或者是战舰等更适用于对中国本土投射武力的大型昂贵武器。报道说，台湾军方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2017年启动的整体防卫构想就拥抱了刺猬战的概念，亦都获得了蔡英文总统的支持。依据这种的战略，目前被认为对台湾最优先需要的武器就是自卫型水雷，其次是无人载台和导弹。报道指出，台湾正在量产自行研发的红峰导弹，这些导弹不单只可以装设在小型快艇上，还可以放在无标式的卡车上。即使台湾的战机被摧毁，这些导弹还能够从台湾的公路网络继续操作，而他们远比战机来得便宜。不过台湾亦都并未舍弃传统战略，重型坦克、大型船舰和昂贵的战机还是有他们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些武器有威慑及提高士气的效果，而且虽然美国制造的武器非常昂贵，并不符合刺猬战的精神，不过他们还可以达到外交目的，因为美国是否涉入战争可能代表台湾的生存或者消灭。一日前，两艘美国军舰才通过台湾海峡。五角大楼说，这个是为展示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而中国解放军多型军机这个星期已经两度飞越台湾南部巴士海峡。中国政府1月25号星期五说， 他已经向美国就两艘美国军舰前一日经过台湾海峡一事表达关切。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美中联合公布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议题。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部分毒疫苗受害者家长日前向人大提交建议书，要求设立专项基金救助有毒疫苗的受害者等具体的意见，同时谴责基层推搪失责的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月28号星期一的上午，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李新等人前往全国人大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地点，为正在审议的疫苗管理法草案递交建议书。中国人大网显示，这项由国务院下属药监局提交的管理法的征求意见期为是2018年1月4号至2月3号。李新等人是希望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的建议。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对外接待部门不是在天安门，李新等人在现场未能够将建议书是交给人大官员手里面，而是通过邮寄将建议书是送出，完成了具有象征性的维权行动。李新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就是跟我一起去的有三个家长，我们去了那个人。
李新表示，跟他去的是有三个家长，他们去了人大常委办公楼的该处，该处是没有转达室，他们是曾经问过武警，他们说是不知道，而他们亦都是未有找到能够接受材料的地方，就在附近的邮局，因为其他的家长是未有邮寄，于是材料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通过了是邮寄之后，他们的行动是有些是象征性，其实而他想当面交是比较心里面是放心一些。中国人大网有关系疫苗管理法的草案说，为了规范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保障以及促进公众健康、维护公共安全，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疫苗管理法草案的议程案。草案总结法律法规实施经验，吸取问题疫苗案件的教训，强化全部的过程，全链条的监管。不过这项人大有关立法并没有得到如何处理，到目前为止已受害的儿童。对此，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何方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人大他们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嘛，里面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草案，他们光针对
何方美表示，人大出台了一个征求意见稿，他们是看一下，他们只是针对疫苗的管理，而没有针对疫苗伤害的补偿，所以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书，希望当局是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对这些小孩子就医后期生存保障作出安排。谈到他的儿子的目前情况，何方美继续是这样，
他不会做了，他吃饭拿勺子我都
何方美表示，他的孩子的状况，他是不会坐得下来吃饭，是拿羹的时候是揸不住，更加不会走路，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好好的一个小孩，你说是怎算，生病的时候一年零十个月，现时都两岁半。有报道说，何方美的女儿接种疫苗之后患上了灰质脊椎炎，但是她是被讲成为是一个偶合症，正在是北京递交意见书的李新说，意见书还包括由独立的第三方对有毒疫苗受害儿童病情进行鉴定，而不是由隶属政府的医疗系统的单位进行，以确保相对的公正性。何方美补充说，有毒疫苗受害儿童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医疗照顾将会是家长无比沉重的负担，他不否认国家为此而立法的努力，不过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作为特别是不满。何方美表示，关键是他们现时是在老家，地方政府说有诚意跟他们谈，但是都是骗人的，他们的大陆这边有大病救助，但是不多，他们花了几十万，他们只 是给了几千，镇保委书记都告诉他们，他们一个救助方案实际就是将每个大病的病人应该有的福利以及疫苗救助是混为一谈， 他要讲的就是这个是杯水车薪，民政部门这一方面是另外一方，疫苗这一方又另外一方，怎样能够是混在一起来谈呢？记者联系到何方美所在村的村长张文，张文对记者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这个我们是处理不了这个改变了，是不是？
张文表示他们对村里面是办了一个临时的救助，材料已经是递到了上上边，正在往下是批复。当记者问他在哪个的时候能够批落来，他就说不知道，材料在上个星期递了上去。而另外李新话，这次向人大投书的维权行动是小规模地进行，目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干扰，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春节临近，水客在香港口岸城镇购物激增，支持和反对方的争议趋向政治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春节前夕，往来香港罗湖口岸每日数十万人流中，大批贩运物美价廉商品牟利的水客，据港有数千人，他们刺激了邻近沙田、上水、元朗等口岸城镇经济，亦带来纷争。1月27号星期日下午，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他的选区内的上水发起名为水货扰民政府无能的反水货游行，游行队伍从水客经常光顾的新康街出发，沿途特别在水货黑点商家门口短暂停留，高呼口号以示不满。林卓廷说，
各位市民，我们
林卓廷说，水货客问题一直影响上水居民的起居生活，年底情况更为严峻，民主党不满政府未能解决水货客对居民的滋扰。民意调查显示，87%的受访者说正常生活受到影响，99.6%的受访者说水货活动影响交通。他们举住水货肆虐影响民生政府无能的标语牌，主张政府应该切实限制这些人入境香港的次数。几乎同时，欢迎大陆客前来购物的人群手揸住小面五星红旗，手举标语牌，出现在林卓廷队伍正前方。标语牌上面写着欢迎国内同胞来港办年货，各行各业过丰年，赶客逐客不切实际，损人生机，破坏经济。还有些标语指对方有意煽动民族仇恨，维安警察立即将两个阵营隔开，并且控制双方示威人员，按事先批准路线保持间隔行进。现场分发五星红旗的邓先生说，
这些过来同胞你跟他买货了嘛，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香港了，整人到深圳是办货了，
邓先生说，同胞到这里买货有什么问题？香港到深圳办货又有什么问题？深圳不是也喜欢我们吗？我们香港要喜欢他们，说是民生好乱，其实老实说，很多同胞过来办货对这里的生意也好好。一户商家的人员对美国之音说，
一般老百姓你照样买啊，不过大陆人来得多来得多，你生意好了很多啊。
这个商家说，一般老百姓可以照样买，大陆人这么多，来得多，你的生活就好得多，楼价亦好高，生活水平亦提高，大陆来的行人乱走的情况不是没有，你为了几个人的政治本钱搞到人家，大陆游客没有来香港，你靠什么生活？据报道，沙田、上水、元朗等地反水客示威活动已经使区内人流明显减少，街头挤拥现象缓解，不过类似行动压制大陆人到香港旅游意欲。另一方面，经营水货被认为是一门商机，不易受示威行动影响，而水货猖獗的根源是内地人对中国制造信心不足。况且有报道说，水客大军中相当多的不是内地人，而是香港本地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上水发来报道。
三个欧洲国家政府在星期六表示，如果委内瑞拉在八日内不举行大选，他将会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为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表示，他们两国将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德国政府发言人菲茨发推文说，如果委内瑞拉不举行新选举，德国将承认瓜伊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任命外交政策资深官员阿布拉姆斯为特使，负责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 帮助这个南美国家恢复民主。冯佩奥说，美国认为就好像美国一样，每个国家都应该承认国民议会议长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领导人。他称引起争议的马杜罗总统是残酷的独裁者，给委内瑞拉人民带来很多的灾难。冯佩奥说，美国希望委内瑞拉能够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选举出一位新的领导人。他还誓言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外交官将受到保护。他说，美国政府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他们的安全。他拒绝透露这些计划的详情。马杜罗1月23号星期三宣布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命令美国外交人员72小时离开委内瑞拉。1月24号星期四，由34个国家组成的美国国际组织之中的16个国家宣布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白宫的官员强调，如果马杜罗对抗议者实施暴力或者对瓜伊多采取行动，特朗普总统没有排除做出任何反应，包括海上封锁或其他的军事行动。一些国家已经加入美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和新组建的利马集团14个成员国中的11个。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秘鲁等宣布支持瓜伊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月24号星期四警告，如果委内瑞拉主要政治对手之间达不成协议，那里的局势可能升级到灾难。但是委内瑞拉最大的盟友之一俄罗斯1月24号星期四对支持瓜伊多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做出愤怒的反应，指责这些国家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俄罗斯外交部警告美国不要进行任何的军事干预，称此举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国敦促美国不要介入委内瑞拉的危机。北京和莫斯科在委内瑞拉有广泛的经济利益，向委内瑞拉贷款数百亿美元。玻利维亚、古巴、伊朗和叙利亚亦都发表声明支持马杜罗。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全球电子商务呈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下，由美欧日牵头的76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星期五同意展开电子商务多边协议谈判，中国在最后一刻宣布加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世界贸易组织现有规则已经跟不上快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即是商品和服务的在线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巨大组成部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电子商务的总价值是 27.7 万亿美元，其中近24万亿美元是企业间的交易。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谈判代表上星期五达成一致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确认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该组织的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将寻求在现有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及框架的基础上实现高标准的谈判结果，并尽可能的敦促更多的世界贸易组织会员国参与。与美国陷入贸易战的中国在最后一刻决定签署协议。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张向臣表示，电子商务宣言本来可以起草得更好，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愿意共同发起。但是中国呼吁尊重发展中成员的合理诉求，这个可能会增加与美国的摩擦。美国表示，世贸组织必须停止对中国等自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给予特殊待遇。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该协议具有可执行性，并将相同的义务施加于所有参与者。莱特希泽仲警告称，除非谈判能够解决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数字经济政策的一些常见埋怨，包括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的要求，否则谈判可能不会成功。去年12月在阿根廷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
会议召开上，世贸组织164个成员国未能够整合25项不同的电子商务提案，其中包括呼吁建立一个中央电子商务谈判论坛。电子商务在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后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包括在2001年开始的多哈回合谈判。多哈回合谈判在十多年后最终破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铭呼吁中共遵循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蓝图。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日前接到监狱通知，被禁止探监三个月。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被称为香港民主之父的香港民主党创始成员李柱铭1月28日表示，中国政府应当重新返回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蓝图。如今对香港的全面控制不单止令到港人失去信心，亦都会影响对台湾一国两制的推动。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李柱铭星期一在台北对媒体表示，当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且50年不变，但是目前是不停地变。中国共产党在2017年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中提出，牢牢掌握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制权，使到外界猜测中共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作出的承诺已经改变。李柱铭认为，如果中央政府紧缩香港的民主空间，令到香港公众没有直选特区首长和立法会议员的权利，港人必然会对一国两制没有信心，同时也会影响台湾人民对统一的兴趣。台湾中央社报道，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日前接到监狱通知，被禁止探监三个月。这份来自李明哲目前被关押的中国回南省赤山监狱的告知上面写着话，你在2018年12月18日到回南省赤山监狱会见罪犯李明哲之后，罔顾事实公开发表的言论和事实严重不符，干扰了监狱的正常执法的工作，有碍罪犯李明哲的改造。告知书又说，根据中国司法部的罪犯会见通讯规定和监狱的管理办法，从2019年1月23日至4月22日之间，李静瑜被禁止会见她的丈夫。李静瑜曾经在去年年底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表示，李明哲在监狱之中身体暴瘦，健康状况堪虞。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随即对李明哲遭受不当对待的讲法予以否认，并且批评李静瑜的言论对监狱正常执法工作造成了干扰。据维权网等消息，湖北荆门民主人士刘艳丽因言获罪的涉嫌寻衅滋事案将会在1月31日上午在荆门东宝法院开庭。1975年出生的刘艳丽去年11月21日被荆门国宝传唤之后毫无任何的消息，到了第二晚家人得知刘艳丽在医院急救但不准探望。刘艳丽事后遭警方以诽谤罪刑事拘留，但又以寻衅滋事罪逮捕和起诉。起诉书所指控刘艳丽的罪证全是她网上的言论。中国长春市朝阳公安部门称，通过提取现场遗留未引爆的物件上面的 DNA 的比对，以及现场的勘查、调走走访，并且提取视频监视，最终确认现场死亡现年56岁的一名姓郭的男子是案件的疑犯。在1月25日长春市红旗街万达购物广场发生爆炸，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朝阳公安部门调查发现，这名姓郭的疑犯身患癌症，悲观厌世，在松原市杀死同他有经济纠纷的另外一名姓谷的男子之后，在1月25日驾车去到长春市，在红旗街万达广场炸毁他的停车，在停车场的轿车之后，在他租住的第30层公寓房里面引爆自制炸弹身亡。 在美中贸易战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手机制造业界营收下跌的大背景，苹果公司智能手机的代工厂正是加紧扩大在中国境外的生产能力。英国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在中国大陆有庞大的苹果手机组装厂的台湾富士康公司星期六向台湾的证券交易所提交报告，已经从去年9月开始在印度的一个分支投资$2,350,000，并且在越南获取了土地的使用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正值冬季流感高峰期，据当局星期一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本季流感的高峰期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02人。有医生说，公立医院急症室和病房都出现病人爆满，形容情况好像战地医院咁。约200名公立医院前线医生最近举行闭门申诉大会，向官员和管理层投诉工作压力谷爆。有立法会议员说，香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和近年太多中国大陆病人赴港就医和人口政策欠规划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星期一，即是1月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由上个月30号踏入流感高峰期至到星期日，即是1月27号，香港录得238宗严重流感个案，当中102人死亡，82%是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16宗严重个案涉及儿童，当中5名病童情况仍然危殆。香港流感高峰期间，卫生署接获500多宗学校或者院舍爆发流感的个案，包括396间幼稚园或者是幼儿中心。由于今季流感爆发个案集中在幼儿，香港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全香港幼稚园和幼儿中心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6号起，全面停课，提早放农历新年假。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25号出席电台节目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儿童感染流感的情况已经达到去年的严重程度，他认为政府应该更加果断地提早一个星期宣布全香港幼稚园和幼儿中心停课，可能效果会更加好。何柏良还说，甲型流感病毒对儿童的影响尤其大，公立医院儿科病人入住的情况突破过去5年的纪录，0至6岁严重个案亦都创新高。他说有前线医生反映，公立医院病房的情况十分恶劣，形容有如身处战地医院，部分公立医院急症室病人的轮候时间超过8个钟头。
内科儿科病房的情况其实是已经很恶劣的了，对病人来讲就在很挤迫的环境，病房里面就有些同事形容就有少少好像战地医院咁，感觉工作量就很巨大，咁急症室亦都有大量的病人，轮候时间就有很多间都是超过8个钟头。
由于冬季流感服务高峰期间，香港公立医院求诊病人增加，前线医护人员工作量大增，相继有医护人员组织发起游行集会，向当局表达诉求和反映不满。香港护士协会大约100名成员上个星期日，即是1月20号发起游行集会，到特首办提出申诉，包括医护人手严重不足、护士超时工作不设补充安排等等，要求政府回应。有参与集会的护士表示，工作好辛苦，他一个护士要照顾10多20个病人，影响服务质素，亦都担心出错的机会会增加。亦都有护士反映工作量和压力太大，感到绝望。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线医生联盟和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上个星期六，即是1月26号在伊利沙伯医院举行不再沉默中谷爆 闭门申诉大会，主办单位估计大约有200名前线医生出席，向出席会议的官员和医院管理层，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副局长徐德义、医院管理局行政总裁梁柏贤等反映意见。大批出席申诉大会的公立医院医生高举印有爆字的抗议标语，不满当局没有正视公立医院病房逼爆等的问题，而人手不足令到工作量大增，亦都是申诉大会的焦点。参与申诉大会的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医生黄乐瑜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大会没有很大的感受，因为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不过他强调，医管局在申诉大会之前为安抚前线医护人员，找知名艺人拍摄打戏片段放上网，反而令到前线医护人员感到不满。黄乐瑜表示，多谢艺人和其他一般市民为前线医护人员打气，但是艺人自发拍摄打气片段，医管局就很有效率地为他们放上网，管理层这种处事手法才是令到前线医护人员感到不满。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都有流感高峰期，在恒常的事情我哋亦都表達咗咁多年意見，咩都做唔到嘅咧？可能佢做咗啲嘢，但系點解我哋前線係感受唔到嘅咧？人哋藝人揾你拍片，即刻就放上網，就非常之有效率。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唔合理。
黃樂瑜表示，佢喺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工作大約五六年，已經習慣繁忙嘅工作量，一日要服務大量嘅病人，習慣咗捱義氣。佢認為咁樣唔合理嘅公共醫療環境，值得有關當局同埋一般市民警惕。佢都同情基層市民需要輪候好耐嘅急症室病人。黃樂瑜又表示擔心當局連每年爆發嘅流感高峰期都處理不善，如果遇上鄰近香港嘅中國廣東省核電廠爆炸等意料之外嘅大型災難事故，會更加束手無策。
我覺得當然要警惕啦，但如果你問我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得到，我都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哋有咁多工會，我哋發聲發咗咁多年，跟住有我哋嘅立法會議員。都唔係遇到啲咩新嘅問題，新嘅困難要用啲新嘅方法去解決，係舊嘅問題，但係唔知點解我哋傾咗咁耐都係解決唔到。流感每年都有兩次高峰期，都咁多年啦，都係病房逼爆啦，搞唔掂啦。其實我係好擔心一樣嘢呢，就是如果香港出現一啲重大而我哋意料之外的事故呢，我好担心会不会搞不掂，即是好话不好听，隔离核电厂爆炸我哋未遇过的，如果你连流感都搞不掂呢，咁呢啲我哋一定就要自求多福啦。
黄乐瑜对美国之音表示，流感高峰期急症室病人的轮候时间加长，他认为前线医护人员的压力亦都到了临界点，继之前的护士协会发起游行，他都希望参与前线医生申诉大会，抒发自己的工作压力的感受。他都认为医院管理局成立超过28年以来，并没有改善香港公立医院有如战地医院的恶劣情况。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铿锵集的节目，就是讲40年前医院管理局成立之前，就是医务卫生署，就是 Department of Health 啦，时代就是一样战地医院。HA 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搞定戰地醫院這件事，現在30年了，一樣都是戰地醫院。
參與發起申訴大會的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賢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大會可以給局方和前線醫生有直接交流的機會，和平理性地溝通和表達意見。他認為香港公立醫院最嚴重的問題是2003年沙士疫情之後，預防感染的要求提高了，病床數目由29000張減到26000張，現在只是增加到28000張左右，還未回復到沙士之前的病床數目。他質疑政策落後了十幾年，也都造成惡性循環。
那你沙士之前我們都不夠床，都是開緊帆布床，你現在我們都 即我足以明白點解都係唔夠床，因為根本就係減咗床。咁然後然後你要幾多少時間先加到咧？你而家先開始起醫院咧，個政策滯後咗十幾年。咁而家呢刻咧，我哋冇床，當冇床咧，病人就會入嚟，然後就有怨氣，又等，然後投訴完之後，你做嘅嘢仲多咗。咁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
不過陳佩賢不認同現在香港公立醫院的情況惡劣到有如戰地醫院，因為未至於要架設帳幕，但是他認同現在的情況相當惡劣，架設的臨時病床要開在水喉甚至是洗手盆旁邊，他認為是政策規劃不當的惡果，要市民和前線醫護人員去承受。
根本就政策上出了問題，而政策上他停建居屋或者停建醫院的十年呢，現在這刻變了那個政策的者，那個政策那個執行者呢就升官發財，而剩下的就是市民病人和我們在承受著，那我見到是這個最主要的問題。
有香港傳媒報道，去年9月底和10月底連接中國的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多了中國大陸的病人到香港就醫。陳佩賢認為增加了香港醫療設施的負擔，香港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和人口政策欠規劃有關。
我今早都已經幫了一個在內地來的病人做了兩次胃鏡，肯定是，而我的區域是灣仔的，你想想，所以是這個人口政策政府不處理呢，答案就是我們唯有幫政府去執手尾，就是這樣。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大陸民間維權領域的重要人物劉飛躍涉嫌煽顛罪宣判，將會在星期二1月29日在湖北進行。評論說劉飛躍是一位土生土長的中國草根人權捍衛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中国民间维权机构民生观察工作室，亦称民生工作室或者民生观察的负责人刘飞躍，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2019年1月29日星期二上午9点将在湖北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本案辩护团队相关人士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件案由于现在的环境不太方便讲嘢，记者只是想问一下开庭的时间地点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都是确定的，去年8月7号开庭以来一直都在这里等着等判决。刘飞躍1970年2月出生，湖北省徐州市人，知名维权人士，主张非暴力，中国民主党成员，中国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工作室创办人，亦有称其为该网站的负责人。维权网说，刘飞躍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的十年间，如实报道受欺压民众依法维权的案例，揭露腐败制度下出现的种种社会不公，希望当政者顺应民意，改革体制性弊病，使国家走向健康、正常与文明。中国异议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
刘飞躍他是一个非常本土、非常草根的人权捍卫者，或者说他就是一个
胡佳话，刘飞躍是一个非常草根的人权捍卫者，他既代表信息的沟通，同时亦都是一个行动者。比如说，他亦都亲自到达人权侵害的现场、冲突的现场。作为一个本土化人士，他没有外来的背景。比如说，他和国际组织联系，因为他不在北京，所以他在地方所受到的压制比在北京的人更深。维权网说，2016年11月17号刘飞躍在家中突然被湖北省徐州市警方带走，自此失联，次日其家被抄，家属被口头告知刘飞躍已经因收受境外资助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刑事拘留。2016年12月23号徐州市警方以涉嫌煽动罪正式逮捕刘飞躍，后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起诉，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后，2017年新增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2018年8月7号本案开庭后至今未宣判。胡佳说，依据他的经验， 刘飞跃目前的关押环境可能很恶劣。胡佳说，刘飞跃、维权网、六四天网在中国民间维权方面各有千秋。他说刘飞跃的角色就是这样。作为本土化的人权方面的传播平台，刘飞跃和维权网亦都包括黄奇先生的六四天网，他们各有千秋，优势互补。作为人权捍卫者，他们的人权经常遭受骚扰和侵害，但是刘飞跃一直就是这样坚持。民生观察1月25号的消息说，由于刘飞跃是民生观察网站的创办人，在网上经常发表批评政府及民众维权信息，因此引起政府不满，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项严重指控，刘飞跃因此可能会被当局予以重判。1996年，刘飞跃曾因撰写《中南海是中国腐败的根源》被徐州市警方行政拘留15日。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五个获得提名的作品当中，有两个是美籍华人导演的，他们是华裔金国威和他的妻子执导的《独自攀岩》和刘冰的《注意差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刘冰导演的纪录片《注意差距》在中国大陆亦为《滑板少年》。刘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要唤起人注意影响人生活的很多问题。他想人认真考虑他们如何抚养他们的子女，他想年轻人考虑他们的行动和情感，很多人尤其是男人要考虑他们如何对待他们生活中的女人。在这部自编自导自拍自剪的影片里面，刘冰记录了三个年轻滑板爱好者因为爱好滑板走到一起的生活经历，其中之一是刘冰自己，其中涉及青春、自我发现、自我成长、种族，还有生活中的被害者和加害者的问题。现年29岁的刘冰说，他出生在北京，母亲和家庭来自成都。1994年他5岁，他们离开中国，首先搬到阿拉巴马，然后洛杉矶，最后在伊利诺伊州的 Rockford。 他8岁开始住在那里，在那里读小学、初中，一共留了11年。刘冰说，滑板是一种可以令你独立的活动，一种学习如何自学的活动，学习如何学习，令小孩子自己学习而不是靠老师教他们。在大学里面主修文学的刘冰很小就喜欢做电影，他说他花了很多年自己这样做而确定做得对，然后他们的作品进入圣丹斯电影节。2018年1月，刘冰的《注意差距》获圣丹斯电影节美国纪录片竞赛评委会奖。刘冰说，这部纪录片已经获得50多个奖项或者提名，其中包括美国独立精神奖的最佳纪录片和最佳比虚构更真实奖提名，评论家选择电影奖的最佳纪录片、最佳导演、最佳首次导演、最佳体育纪录片和最佳摄影提名，以及国家评论协会评为最佳纪录片之一，还获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纪录片奖。另外一部获得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并列在5部提名影片之首的《独自攀岩》，影片记录了攀岩者阿力克斯·霍洛德单独攀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高达3000英尺的酋长巨石的过程。导演金国威自己亦是一位攀岩者，并担任该片的拍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华喺一个朋友嘅屋企里面嚟参加 party 噶，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do， 另一个咧就系 check。
Hey Larry， 参加 party 嘅人都好开心，但系 Jack 头先喺嗰边好似同人闹交啊，究竟系咩事啊
？Oh，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having a really intense argument. We were afraid they might get into a fight, so we had to separate them.
就是咯，他们闹得很犀利，好像动手打交一样。不过 Larry， 你叫另外那个人做什么话 ？Dude， 为什么
？Dude， spelled D-U-D-E， is another word for guy or man. I just said Jack and some other dude were arguing.
Oh， dude 是指男人，我还以为是那个人的名字。你刚才说 Jack 同嗰个人嘈得好厉害。诶 ，Larry， 咁你叫人哋 Duke 有冇唔好嘅意思噶
？What？ No， of course not。 Dude just means guy。However， it is very informal， so you'd sound silly if you called someone important a dude or used it in a formal situation。
哦 ，Duke 呢个称呼冇贬义，只系一般用喺好随便嘅场合。诶，好像你话俾我听啫。如果系正式嘅场合，我将边一位大人物叫做 Duke， 咁就出丑啦。
And usually only younger people use the word dude, and it usually refers to fairly young men.
Oh, Duke 一般系年轻人用嘅词，而且 Duke 亦都系指年轻人。系啦，我谂起嚟啦，有一次我喺一间铺头里边听到两个年轻人用 Duke 呢个词，嗰阵时我唔识佢点解。诶 ，Duke 咪就系相当于中文里边嘅讲嘅嗰个人咩
？That's right. See that dude over there? That's my pal Frank.I'll ask him for a beer. Hey, dude, toss me one of those beers. Thanks.
哎，你真系好意思嘅，自己唔去攞啤酒，叫你嗰个 Duke 掟过嚟，好彩你接得住啫。No, Larry， 我睇见我个同屋向呢边行过嚟啊！如果佢见到我，佢又要缠住我唔放噶啦。
What? That tall girl with glasses?Is that the chick you're always telling me about?
是啊，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高妹。你叫她什么话 ?Chick? 诶 ,Larry, 我虽然不是很喜欢那个女仔，但是我都不想用难听的词来闹她的。
Huh? I didn't say any bad words. I said that chick. Chick, spelled C-H-I-C-K, means young woman. It's not a bad word, although some people find it a little offensive.
哦，原来 chick.这个词是指年轻的女仔。哎呀，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就不太好了。你说在英文里面 ,chick 不是闹人的话，但是你又说有些人听了会不太开心，那即是怎么
的？ Well, some women find it demeaning. I guess they think that baby chickens are cute, but sort of brainless. You can use this word around your friends, but not in formal situations or with strangers.
哦，我明了 ,chick 这个词。本来意思是鸡仔，鸡仔虽然得意，但是好像没什么脑，傻傻地的，所以有些女仔就不喜欢被人叫做 chick。 这么说，可以在熟朋友之间用 chick 这个词，不过不要在正式场合或者叫一个陌生人做 chick。 诶 Larry，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我不想被那个同屋缠着我不放啊。
Hey， there she goes. You're in luck， 李华。 Your roommate's goneShe just left with two other chicks and that dude who was arguing with Jack.
吓，佢同另外两个女仔一齐走咗啦，仲有嗰个同 Jack 闹交嘅 Duke。吓，真系谢天谢地啦！吓，而家我哋可以开开心心咁玩咯。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就系 Duke， 系口语里面男孩或者男仔之间嘅称呼，就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家伙。另一个呢就是 chick， 在口语里面就是指年轻的女子。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同自行委任的临时总统瓜伊多呼吁在这个星期里面举行两日的示威，这个是他最新的举动，试图吸收委内瑞拉军队转向支持他，并且远离现任的领导人马杜罗。委内瑞拉驻美武官叛尼马杜罗呼吁军人不打民众。美国政府宣布取消同普京盟友有关的企业制裁。在11点2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1。 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